so here's our breaking news tonight. It is out of
بعد جلسة تداول العاصفة.
Keine guten Zahlen kommen aus Russland.
Jamais le baril de brut américain n'avait été aussi bas.
礼拜暗头啊，报瓜新闻，予你知；报瓜世事，予咱了解；报瓜全世界。
报瓜世事，予咱了解。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未？我是阿妙，是网络媒体报瓜的主编。
大家好，我是娜露咪。
我感觉最近就是大家那感觉这部来的阿妙突然怪怪，然后好像不是在就是发呆还是怎样，请就是大家要原谅我，
因为你被地震闹到没有办法，
真的很崩溃，你知道吗？我近期不知道有这部被崩溃不？我是一个就是完全不能习惯台湾地震的人，对，就我没有经历过921嘛，然后
对。
然后那个南非是完全没有地震。这两天不是一直网络上有流传一张图，就是台湾那个地震的次数有没有是全球最高，而且就是一个高塔有没有？
对。
然后我就进去那个网站啊，然后我就转到非洲，一个都没有，整个大陆就是干净的，整个
非洲大陆没有地震。
对，我就很想截那个两个地方的图，就是我明明住在这样子的地方，我为什么要搬到世界第一地震多的地方？我到底在搞什么？
那真的蛮崩溃，
真的，我快有一点抖，我真的很崩溃。然后已经震到就是我随时都觉得好像有在摇。
好像蛮多朋友都这样说，
对，
就是震到就是一点点，就是一点，可能有自己在那边，也许走路还干嘛，就会觉得有点头晕还是什么。
而且就是我都不相信我自己，我是随时就是连上那个气象局的 app， 我就一定要看，就是等一下，你看真的有震这样子。然后旁边的人就被我搞得很毛，然后就也上去看，我说拜托，人家那个根本就是花莲区域的那种小余震，
跟台北根本没关系，
对，跟台北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我说有啊，有地震就是有，
用心理去感应，这样
对，
心灵去感应，
真的
受不了。不过就日本也是啦，对啊，台湾跟日本就是这一点真的是难兄难弟耶。
对，日本的地震也是不少，
一天到晚在地震啊，台风干嘛，真的是累死。
好啦、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被我们就是一直挖来，只要有韩国的事情就会、日本韩国的话大概都会找他，
东北亚的，对，
东北亚，那就是我们爆瓜东北亚的编辑伊琳。
嗨，大家好，我是伊琳。
对，那个今天会找伊琳来的是因为韩国最近都选举了，
对，4月10号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他们有一个国会大选。
对
对，除了聊一下就是台湾的地震以外，其实咱最近就是小肖之前来，先把讲过，讲今年就是选举年。就是全球有10个，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10个国家今年要大选这样子，
大大小小的这样子。
嘿啊嘿啊，不管是国会大选还是总统大选这样子。美国跟不啊，就是会有一个压轴的大总统大选。
对啊，现在大家也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前几天我先离题一下，讲一下欧洲的事情，就是在那边写，然后他们就很多国家都说要战略自主。啊，为什么他们突然要战略
自主？
要走自己的路。
嘿，对对对，就是在战略上要走自己的路，不要依赖别人这样子。
哦，
啊，讲话做好听啊，啊，不过他们的国防预算其实都低于2%。
哦，
就是低于低标就对，我说的是特别是北约国家，
啊，
为什么他们会说啊，我们一定要战略自主啊，不可以依靠美国，不可以怎样？
哦，
就是他们怕就是万一就是美国是川普当选的话。他们就欧洲国家会被川普洗脸啊，
哦，可是战略是我不知道就是可是你看那些因为现在全球就是还蛮明显的，比如说中国跟俄罗斯他们是一起的嘛，一伙的，
对 对, 對，还有伊朗，
其他民主国家联盟不是应该也要团结一下吗？
他们团结是很团结啊，可是你知道川普这人就是会丑话说在前头，因为北约最大的出资国，就是北约是一个防卫性的联盟嘛，
对，
那他们的钱从哪里来，当然就是每个国家都要贡献一些啊。
嗯嗯。
然后这里面就是会有乖乖缴钱甚至缴比较多钱，然后也会有那种万年的赖账王。他就是不想缴钱，他就说我都没钱。
然后就不是那个什么，我们不是有一张图蛮有趣的，就是那个不是说要缴，大家要缴钱有吗？然后距离俄罗斯越远的，
对，然后就越不想缴钱，
批
评哦，
对，
因为觉得不干他的事，
对，就是
太远了，
俄罗斯不会打到我这里来。
OK。
我就不好意思说那个吸什么牙的那个，然后那个吸什么牙的，然后那个什么葡什么牙的那个，那几个国家有没有？就是意大利不就是俄罗斯，如果打到那边去，就整个欧洲大概都完蛋了。
对啦，
就也没差了，这样子，那他们就没有缴什么钱这样子。
哦，
对，
好吧，
就真的很烦啊。那虽然说这几次在那边讲说要战略自主的国家，也不是说特别远啊，但是就是我看一下他们的那个 GDP 跟国防支出的占比，然后我就有一种也是呵呵飞刀笑，冷笑一声，对。就大家可以去看我们曝光有做的一个图，就是中间画一条线，就是 GDP 占比，国防支出跟 GDP 占比，然后超过 2% 的国家跟没有的，就是其实马上就出现了，
看得出来，
对对对，然后就是没超过的，然后讲话特别大声的这样，然后看到他的新闻就会呵呵冷笑两声，你们就活该被川普
机
车这样子。没有啊，川普讲话是很难听啊，又很机车，可是他讲的没错。就是都是要美国出钱保护这些国家，然后他们这些左一句邪恶轴心，右一句什么什么万恶美帝这样子，对啊，就是讲的都很好听这样子啊，可是打仗就是要钱啊，你看像乌克兰就是被俄罗斯入侵啊，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处于劣势的关系，是因为他们那种就是欧洲周遭的国家承诺要援助他们的飞弹其实都没有到位，就是军援没有到位就对了，所以那个比例就很悬殊啊。
嗯哼，
然后俄罗斯后面又有伊朗，又有中国，
对，
又有北韩，
对啊，
哦、对,
对啊，对啊，对啊。虽然北韩捐的武器听说很烂，
他是把不要的东西清仓，
但也有
丢过去。
对，我不知道。
不过有一个说法是说，就是那也是乌克兰的认知作战之一，也很这样讲
哦、
啊。Oh, OK，
就是他们的烂会自爆的。
对，但是总而言之，就是你会觉得说，那个站在后面的国家明明就是民主国家、西方国家这边比较多，
对啊、
可是乌克兰还是处于劣势。你就知道那个战争其实真的是很现实，
唉，
对吧？好，
就开机，
就开机，对吧？所以就是好，不管，我们现在还是回来讲韩国大选，这就是我们今天找以琳来的目的。
对，對听说韩国大选的结果，台湾人看到会笑出来，是不是？
废到笑吗？
废
到笑，
大家就可以就是一边对比一下，就台湾的状况，好像哪里听过这种感觉，
很有气势感吗？
对对对，然后会很有气势感，我来解说一下这样。他那个就是韩国，还有刚刚讲到地震，那个韩国国会改选完也地震了一下，就他们国会地震一下，
国会地震，对
对，然后他们主要也是两个大党。一个是现在执政党叫国民力量，就尹锡悦现在的党，然后另外一个是叫共同民主党，然后就是他的党主席是李在明。那比较有趣的是，韩国的政党通常活不超过十年，对，然后就是到处就是他们党里面的人退党之后再去组新的党，
哦，所以他们会一直翻，
会一直翻。然后如果说这个党就是不是很 OK 了之后，就是可能整个灭掉之后再变成另外一个党，所以他其实会一直没有办法，
名字一直改，
对，名字一直改，所以你知道他其实会看到说他们的那个，比如说他们在选说讲说，我们的席次的变化的时候，因为上面党名称全部都不一样。
哦，
所以比较容易的方比较方便的写法是把他们分成进步派跟那个
保守派
、OK，
然后尹锡悦的党国民力量是属于保守派，然后另外一个在野党超大的在野党他是属于进步派，那进步派就比较亲北韩，比较不喜欢美国这样。
对啊，进步派比较亲北韩，比较不喜欢美国这件事情，我为什么听起来觉得有点矛盾啊？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比较属于统一派，
对，
就是他们希望跟北韩是同，
就是他们是北韩还是他们的同胞这样子。
哦、嗯，
你用国民党的理解。就比较不难理解。
可是国民党、嗯、你要说他进步吗？
我觉得台湾、
啊、
台湾比较奇妙一点啦。
对，
这个词其实我也跟朋友有讨论过。
嗯，
他基本上就是翻译英文的那些政治学的名词来的嘛。
是是是是、
啊。早期的话他保守不是说负面的那个意思。
OK。
对，他其实就是有一个他比较
嗯
他比较有他原本的理念。然后、嗯、对啊，就是
比较传统的概念吗？
也不一定是传统，那个
就
是其中一个意思。
就是、你应该就是可以把这两个东西比较，就是带进步或者保守之后，你可能会比较多的一些想象，就是左派跟右派这样。
对啊，
会比较理
解，用左派右派比较好理解。
就你如果
而不是像，因为中文的保守跟进步，感觉好像有正负面的意思，
对，
但是事实上没有，它只是一个价值观不一样。
嗯
对
的立场这样子，对 对, 對，用左右也是可以这样子想啊。
OK，
對, 對, 对，
好，所以就是尹锡悦是那个
右派
党，然后他也是比较亲美国的，就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保守派一向是比较亲美国。然后他们的国会选举嘛，他们有300席这样。然后这一次选举结果，选举这一次选举对尹锡悦来讲，他就是第二次期中考，上一次是地方选举这样。然后地方选举的时候他取得大胜，然后这次是第二次期中考、哦、所以就是看他的、嗯、就是大家满不满意嘛、
嗯、
结果、
嗯、然后结果就是
结果呢
大败
大败
大败、
哦、真是差一点点，他们就是快要就是怎么讲，剩下三分之一，然后比如说他如果低于100席的话、嗯、人家就可以修宪了嘛，就挡不住了、
哦、
所以他们就是大概保卫战吧，
好惨、哦、
就后来尹锡悦他们那个党就是加上他们比例代表、啊、他们选制蛮奇怪，然后比例代表后来就只有108席而已总共、
嗯、
然后像在野党那个共同民主党就全部拿到175席，
嗯、
欸、很多、欸、单独过半然后还超过这样，
对、嗯、就是
光听到这里就已经觉得跟台湾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比台湾惨啊，老实说比台湾惨，就是、嗯、就是如果以后我们后面要讲的那个脉络来看的话、
嗯、
其实是这样，就是一零有就是引用那个韩联社的一张图嘛，然后一个表演就会看到那个他们那个占比108真的只是差不多三分之一而已，
对，
然后其他都是蓝色的这样、嗯、
对，然后他们也是蛮有趣的，那个是那个共同民主党的代表色是蓝色这样，然后国民力量的代表色是红色，但 以往也是这样啊，左右派也是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可以看到、
嗯、
对红蓝色，所以他们那个选举画面的时候，就开票的时候上面都会就红蓝色这样子标，这样
嗯嗯，
会蛮像美国的啊，美国也是、
嗯、
对，
也是那个共和党是红色的，民主党是蓝色的这样子，
嗯哼嗯哼，
然后也可以很明显看出就是他们会有那种东西的差异，像台湾是南北差异这样，很明显、
嗯。
然后他们那个选制真的非常非常奇妙，他们叫做准联立制、嗯，很神奇哦。
准联立、嗯、
就是像
也不完全是联立制，
对，也不完全联立制。像台湾的话是并立制，就是你比例政党票的时候，有没有？就是你拿30%，你就拿30%的、嗯，基本上你就拿30%的席次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他们的那个联立制的话是这个样子哦，就是譬如说你拿到30%的政党票、嗯、然后你可能就譬如说我总共席次是100个，然后你拿到30%、嗯、那总共你会有30席、嗯、可是你在地方选区已经拿到25席了、嗯、那你在比例代表你就只能拿5席，
嗯，
就是、联立制这样，然后再来、嗯、如果说你是并立制的话，你就可以另外再拿30席嘛，
对，
但不是啊，他们就是想要用这个方法然后让那一个小党比较能够存活，
嗯，
但是麻烦的地方就是他们就是会组一个叫做卫星政党的，就是专门去选那个政党票的，
嗯嗯嗯，
就是他们就怕那个席次会因为地方选去选的好之后，然后就掉了，就没有拿到比例代表的席次，所以他们就会去弄一个叫卫星政党的东西，然后就后来。哎，你说这个新的选制有差吗？就没有差，就是两党都这样搞。
哦，所以就是两党的大党，他还会再生出来一些小小的党，
对对，
然后为了去，哎，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没有100%完美的制度或法律，对， 对啊，就是这样，就是永远会有人想要去钻那个漏洞。
对，然后他们有说，就是他们那个选票超级长的，我就好像我看到他们选票是当场印的，然后会有他说那个选就是政党票的部分，就比例代表有57公分这样。
哦，长
乐乐的呢，
有57公分长，然后因为各种政党这样，
对。
然后反正他就是国民力量只有108席嘛，然后那个共同民主党拿到175席，然后这次比较特别的是还有一个新的党叫做祖国革新党。常常会有新的党啊，但这个党比较特别这样。
嗯，
然后这个祖国革新党是之前在文在寅时期的时候曾经刮起一阵旋风，也不是旋风啊，就是一个引起一个非常非常大争议的一个人，就是他们前法务部长其实没有当多久，叫曹国的。
是个怪人吗？
对，他是个怪人。我们等一下再讲。
说
我们等一下再讲。我先想一下，就是这个结果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到底为什么就是尹锡悦会输这么惨呢？那主要有几个，本来在三月的时候，他们4月10号选举嘛，本来在三月的时候还有一些观测，就是说哦，尹锡悦可能可以就是翻盘，可能搞不好可以单独过半这样子。
嗯嗯。
还有这些就是讲法这样子，但是就是有一些后来爆出来的一些事情，让他整个就不行了。
那我们可以留到下一段来讲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这样赢。因为其实真的很奇怪的就是说尹锡悦当年其实是以些微的程度就是赢得总统大选。
对。
对，并不是很高。
是大胜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也有一些争议，就是希望把他拉下来啊，验票啊，什么一大堆的。可是到后来就是因为尹锡悦比较亲美，所以其实就是在外交上他是取得蛮多胜利，蛮多成果的。可是我们就会看到说，好像不管日本、韩国还是台湾，就是你在外交上获得的成果，其实好像不一定会显示在像国会选举这样子的地方上面这样子。啊，这其实是有点可惜，因为现在国际上真的都打群架，你知道吗？就是你一定就是在美中对抗的那个状况下，你就是站队嘛。那站队的话，你就是要跟这个好，跟那一个好，那可能就是在整个印太战略上，韩国其实有占的就是蛮重要一个地方。这如果我们有等一下有空可以再就是做一点小延伸这样啊。不过我们现在需要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再回来，然后再先来聊这个韩国选举的很多内幕，很多很有趣的地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爆瓜的编辑，东北亚这个区域专责编辑瓜编以琳。好，然后今天主要请以琳来跟我们聊的是那个四月十号韩国那个国会大选的结果。然后因为就是这次的那个韩国国会大选的结果，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也讲过，跟台湾有很多就是相似
的
地方。对，大家看到结果就会觉得哈，为什么会这样？
真的是，
然后我真的觉得蛮感叹，就是为什么全世界都这样？我的天啊，这人类都是这样子吗？
就是人性是不会改变的，
对啊，
历史是一再重演的，
对
对啊，而且在不同地方一直重演一样的事情，好恐怖哦。
嗯嗯。
对啊，好啦，那接下来就是要请雨林来那个一一告诉我们这个韩国大选的一些内幕，还有一些很好，据说有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对对对，好，那我先讲一下为什么就尹锡悦他为什么会选的这么早好了，就是至少就有几个比较争议的事件，譬如说他像他这一次就是怎么讲，他是第就是有史以来减少那个国家研发预算的一位总统。然后就有学生就是像那个韩国科学技术院、哦、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大、嗯、一个做
研究机构
研究的大学。
哦，大学是、哦 okay、
然后他就有学生就是在尹锡悦要来就是毕业典礼的时候、嗯、就是他致辞的时候然后就跟他抗议这样子，然后这个学生就突然就被维安拉走了嘛、
哦、
然后就拉走了之后，然后你就会想象哦，就是尹锡悦不让人家讲话了，
对，
你不让人家抗议的，然后就突然就把人家拉走了，
对，
所以这件事情也对他影响很大，然后就是在野党、嗯、那你就会勾结说就会说他、嗯、你都给人家就嘴巴给人家捂起来不给人家讲话这样，
对，
嗯嗯嗯，
然后再来
同事总部
然后哈
之类的，
还有像那个什么，去年他们七月的时候就下大豪雨嘛，然后就是整个都淹水啊，然后就有派军方的人去就是救灾啊，都大家都知道嘛。然后像他那个时候，就是有其中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就去世了。在这个救灾的时候殉职、
哦、
对、嗯、然后所以啊大家就想说是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应该追究一下国防部长是不是指挥上有什么问题这样子、
嗯、
然后在他们要追究的时候，尹锡悦把这个国防部长他就是让他辞职之后嘛、
嗯、
然后让他去当那个澳洲大使
哦，
然后你就觉得、
欸、
你就会觉得不是外放、啊，他是比较像是说哦，我要调查你，你怎么让他出国了？
对啊，
对，
嗯、
就这一党就会这样讲啊，对对对对对对，他就会觉得好像你是让他去避风头还是什么的，然后这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嗯。虽然他后来就隔没几天之后，他就没有要做这个职位了，但是。嗯，事情已经造成了，
对
对，然后还有包含，
大家就会说你是被骂才那个收回来的，
对啊，对啊，对，
嗯，
然后还有像是就是那个尹锡悦的配偶，哦，我这里要讲配偶，因为是他的配偶，这个金建熙他自己说他不想要被叫夫人，不想要被叫就是、哦、
第一夫人吗？
对，总统夫人之类的，或是尹锡悦夫人这样子，他是说他希望人家叫他是总统配偶这样，然后所以我们用这个词、
哦，
就是他的配偶金建熙、okay ，然后就被拍到说就是有在。旅美的韩国人牧师就是给他那个价值300万韩元大概台币7万块的一个名牌包，
嗯
嗯，
然后就是有被拍下来这样子，然后那个就 影片就疯传嘛，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哦、不，你先生是总统，
对，
然后你收名牌包，
嗯，
就很不行嘛，对不对？
对啊，就算是立法委员徐小信也不行。
对，没错、就是，
不要说总统夫人，
对，
人家自己买的，你干嘛这样子？立法不行哦，
不是不行的点，
倾家荡产买了名牌包的，
可是不行的点是看起来不像名牌的。我就比较糟糕的点是这样，名牌会被他拿起来不像名牌，
对对对，
才是。
然后反正就是金建熙这件事情也是被追着打，然后这些党一直想。说就他们推出法案嘛，他们一直都在国会里面过半，所以他们就推出特别解散官法，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法，然后就是要对金建熙做调查这样子。
嗯，
但是尹锡悦就拒绝签这个法。
哦，
然后所以就是
他不是前检察官吗？
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你护短啊，就是你护你家的家人啊，
对啊，
对
啊, 對
啊,
對啊，
然后像他就是这个。等一下再讲啊！
官子会不会卖太多？
我真的很多东西可以讲。
多年
了，我已经讲。然后反正就是金建熙这件事情嘛。然后等一下那个讲那个旋风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然后再来就是他还有一个争议比较大的争议事件，是他去视察、啊、好几个超市啊、农那个市场之类的时候，然后看到一个就是一把葱卖875韩元，大概台币多少钱？20块钱。
对啊，没多少钱，
就20块，然后一把葱这样子，然后一把葱事件。但是他就说这个是合理的价格，因为把才20块嘛，很合理啊这样子。然后大家就那种。引起众怒，因为他们现在、哦、他们的葱价不止20块， 就台币那个时候大概是一把冲大概70到90块。
了解。
然后就说哦你假币我们在逼给这样的。
因为他为什么他看到的那一把是
特价
人家给他就是。
有可能哦有可能是人家给他的。
很有可能是他去市场的时候人家就会弄个特价或者什么的。
然后他那个是算是农会超市啊所以其实他是有给会员一些优待之类的。所以他是可能拿某些地方的那个什么补助之类的然后把这个东西优待给会员这样子
对
所以他才卖875块韩元20块台币这样子
对
然后但是因为他是特价的不是正常价格但是尹锡悦说这个是合理的啊很合理啊好像全世界的葱都是这个价格的那个感觉没有但不是啊那他就是已经三四倍以上的价格一般民众看到的价格是这样子你觉得很像在炒那个台湾单价
真的
然后你知道他后来哦、喔、那个这个葱的事情就开始就延烧嘛然后在他们网络上就会出现一大堆葱的梗图啊然后还有那个像李在明就会拿葱出去选举造势就会拿葱出去啊
嗯
可是这也很奇怪他不是说葱很贵
对啊，
乱丢还是什么
没有没有乱丢他就拿起来就说就尹锡悦不知道这个葱价
假币不在币、okay. 吃葱不知道葱价
对啊然后他就说就是你都不食人间烟火有没有
讲的好像李在明没有执政过一样
李在明是没有了
对对 对, 對
然后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嘛然后再来就是他就是实际上啊尹锡悦的经济就是他在顾民生或者是经济上其实那个成绩是没有很好看的比如说他们每年 GDP 有没有至少啦至少看没有什么特别外部的一些影响比如说金融危机之类的至少到2-3%3-4%都蛮好的但是他就是去年没有什么大事情了吧
对
对吧、因为武汉肺炎大概
也结束了可是有疫情啊对对对
也一阵子了嘛
疫情结束对对
就是结束一阵子这样然后他只有 1.4% 而已
嗯哼
其实是近年来就是
这都是被内政问题拖累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这个葱的事情然后经济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哦我们不是我们就觉得文在寅做的不好所以我才选你嘛然后选你之后结果葱你也不知道多少钱
对对 搞半天这样子对
对所以他们就很生气嘛所以才变成这样的结果
可是变成这样子的结果有比较好吗我们现在来聊聊就是因为我看了伊林的整理之后然后我发觉他们这一次也选了一些奇葩上来
耶对啊他们真的选了一堆奇葩他们就是主打一个这一次民主党他们就是主打一个哦我要下架国民力量他们就要尹锡悦审判论这样子好不好他都不讨论就政策啊都不讨论的哦因为跟台湾也很像有沒有、就是、
所以他在诉诸仇恨吗
类似啊就是我那尹锡悦就做的不好啊不好他说真的他没有提出什么但就是大家众怒之后就会把那个票投给他的对手嘛或者是他们真的不是很也不是很喜欢李在明的话他们就会去投给那个我刚刚讲的祖国革新党这样然后这次我就来讲这个祖国革新党是什么
对啊他是哪里那个
对他是到底是
哇这个曹国、他那个他当初就是因为他只就是他帮他女儿就升学的时候然后做了一些就后门啦就是让他女儿后门可以上去帮他做一些资料什么的这样子然后还让他挂名就是那个学术论文这样子可以让他比较方便让他进大学这样然后这件事情他后来被就是一审二审都被判刑啊是真的是要监禁的2年徒刑哦
对
现在还在上诉当中要到最高法院然后还没有结果然后他现在就是还在然后那个时候他的就是主导调查他的人其实就是尹锡悦尹锡悦当初当
检
察总
长
的时候就是他主导的所以这次你知道他的那个立场一出来的时候就是哦我被尹锡悦迫害有没有被尹锡悦你追杀我全家这样子有
没有可是尹锡悦也很奇怪其实他们的政党大可以把他的犯罪证据再拿出来啊
对
啊
对啊
反正就是会有一些同情嘛大家就会觉得我、看后来的时候朝鲜日报还有去调查一下就是问一下大家为什么你要选曹国那个党
对
对、然后他们就说我觉得5年也够了吧对他就是追杀尹锡悦对他追杀5年他也 就是有做出一些怎么样，就是赎罪之类的哟、
哦。可以的啊，因为不止他女儿哎、欸，还有他儿子、
啊，
他儿子逃避兵役哎、欸，
然后还有他太太也是啊，哦、太太也是帮忙就是做。做一些伪那个什么伪造文书，
全家都犯法，怎么回事？
所以他们就会说，就是
他谁啊？
然后他们还有一些理由，是说他就是你这个东西搞不好在其他人身上，这个就是被捏掉了。然后，但是就是你对曹国就是这样追杀他全家。
哦哦哦，
大家这样讲。然后最有趣的是，他曹国他组的这个叫祖国革新党的，有吗？那个祖国跟曹国的音，其实在韩文是完全一模模一样样。
OK，
所以你知道没有把名字在政党的名称里面，
这真的蛮变态的。对，
听起来蛮有一点嗯。
对，难怪我就觉得为什么进步派会取这种就是感觉很右派的名字，这样
很神奇哦，
嗯，很神奇。
然后他们就是就是这个人就是有一些罪嫌，有没有？然后再来是他自己推他自己的比例代表，他就跟那个李在明合作嘛，就是说李在明你们那个共同民主党就去选地方选区，然后我们就专门选那个比例选区这样子。
对，
然后祖国革新党这次比例选区就12席嘛，然后里面他其中第一就排名第一的，他是一个检察官。
嗯哼，
然后他到今年哦、喔，到今年去年初啊，然后他请了一年九个月的假。然后领、嗯，然后请假期间，他还可以领薪水，领了1亿韩元的
为什么
薪水？
因为请
假，因为是请假。然后他请、哦、他怎么请啊？他请先请他的年假，有没有20天、嗯嗯？请完之后请病假，
嗯，
然后病假也有一个天数的限制。后面还有另外一种病假，就是你可以就领七成薪这样子，
对，
就是你有医生证明之类的，然后可以领七成薪、嗯。然后说他一年九个月都没有去上班，然后领了1亿韩元，大概200多万台币啊。
哇！
我问你，看这种人、
就是、是合法没错，是合法没错，但是就是会让人家觉得生气。
对，很生气，有吗？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就觉得这个韩国小草们可以接受吗？
可是就结果来看，韩国小草可以接受
啊？对啊，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吗？排名第一的居然是这种东西，有吗？
所以尹锡悦的仇恨值不低耶、欸。
对啊，不低啊。所以他说，如果说就是那种不喜欢尹锡悦，然后也不喜欢李在明的人，就票就会流到祖国革新党。
好哦，
对，就是像这样。然后像他还有其他人，有还有其他比较奇怪的人，像是那个之前在文在寅时期的时候、嗯、然后有一个要选那个叫什么卫生室的市长、
嗯、
然后他就是找那个文在寅任、嗯、那个什么信任的人，然后让他去调查现任的市长，
嗯，
就是让他去调查说你有没有不法行为这样子，然后这个东西也被就是他后来也是被起诉，然后被就是有一些问题在，然后他也是提名这样子的人啊，也是在他的名单里面啊，然后还有包括像是什么还有一个蛮特别的人，一个蛮特别的人，他也是在之前在文在寅时期的时候，然后担任那个什么国立外交院院长，然后这是大概是一个副部长级的职务、嗯，然后这个人啊，他常常批评韩美同盟。然后常常被就是你要去拿他名字去搜寻的时候，就会常常收到很多中评社的
啊，中评社会特别喜欢这一种，
对对，特别喜欢这种人、嗯。然后他就拿他的就是这个，你们就收到这个人，他批评那个韩美同盟，每次都这样。
附注一下，中评社是中国的官媒，
中国、
嗯、对。
然后他那个，但是就这次选举的时候被踢爆嘛，他也是美国人，然后他的小孩也全部都是美国籍这样子。
什么？
我就觉得
好美啊！
各种既视感哟。
对啊，各种既视感哎、欸，那个谁谁谁不是这样吗？最近还去中国朝拜的那个，
对啊，
老婆小孩不是都美国籍吗？
对啊，对啊，
对，
这个东西也是被人家拿出来。
嗯，
我就觉得就是很奇怪嘛，就是。很多人就看一看就很傻眼，有没有？就是怎么会是这种人？
嗯、
然后曹国自己也犯罪这样子，
对、
嗯。然后他自己提名的人都是一些怪怪的人，这样子都好像没有什么
韩国民众党的感觉，
对不对？ 然就会哇，那个第三势力窜出的感觉也非常非常像韩国，很可能就民众党这样子。
对啊，民众党也是，就是一大堆那种
奇奇怪怪的。
他不是之前有找出很多什么前科啊怎样，然后我们大家都开玩笑说，现在是没有犯罪不能入民众党，是不是？
所以，哎。就是看一看这些韩国政党的分灵体，其实也真的是很糟糕哎、欸，
真的。
对，虽然我们现在要再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再来讲一下，就是这个特殊的现象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它有影响。好，我们休息一下。转世界，咱今仔日要来讲的是韩国的选举，最近大结束四月十号迄时阵，然后这简单一句话就是韩国政党的分灵体之乱嘛，对，造成了一个乱象这样子，就原因是因为因即摆激进党吼，虽然比较亲美，理论上就是对，如果以我们台湾人站在台湾人的立场来看的话，当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我们都是站对美国嘛。所以如果有一个亲美的力量的话，形成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再多聊一点，但是就是对整个印太国际上的关系，在美中之战，就是对战的这个形态之下来看，当然是会比较好。可是呢，就是看起来他的内政真的处理得很不好，尹锡悦就是有很多问题嘛。啊，当然内政其实是最不容易处理的一块，因为会有经济的问题啊，大家会觉得民不聊生啊，还是贫富差距很大啊什么的，各种反正就是都可以批评。然后天灾人祸造成的状况，就是都会有，然后再加上我们新形态，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资讯战，我想韩国应该也躲不了这个东西，就是尤其那个就是韩国的这些影音平台也很发达，那我都可以相信，就是不管是韩国这个国家的敌国会不会利用这种去洗他们的风向，或者是说在韩国的政治里面，就是两派就是水土不容，真的是差异很价值观差异很大的政党，会不会也利用这种就是影音平台上面在互相攻击这样子，当然也都是会有。所以台湾，我们刚刚就是听怡琳在分析这一次韩国选举的状况的时候，然后就是会觉得哦，那个既视感好重，就是总会觉得有一个韩国民众党就活生生的抵押。对啊对啊对啊，我们现在再来多听怡琳，就是多讲一些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就不止祖国革新党奇奇怪怪的，那共同民主党那也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李在明的政党，
对，李在明的政党，
他就是在野党，
就是现在最大的在野党。
嘿嘿，他们怎样怪？
很有趣，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奇怪的人。就比如说，有一个选京畿道水源市选区的，他在首尔南边而已，首尔南边一点点的那一个地方。然后他我看到他那个什么，就是他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言论，譬如说他说朴正熙跟那个什么前慰安妇有性关系。然后还有说，就是那个什么梨花女子大学在韩战的时候，校长让他的学生去给那个美国军官提供性招待，
性招待，
然后还有他，当然这些都他没有提出证据了，没有提出证据，他只是，然后评论就说他没有要，就是没有，其实他只是想要抹黑人而已。然后这个还是个历史教授， 哦，还是个历史教授，非常奇妙，好不好？然后他还说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在他们1000元纸币上面有一个儒学家叫李煌，然后字退西，然后这是一个很有在韩国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儒学家。然后他就说这个人在性那个什么性关系方面是个至尊。哦，我的天哪，那到底都
是什么意思？
到底都在讲什么？就是他怎么为什么什么都一哦讲个东西全部不脱离性，你知道吗？
这个阿北到底
怎麼回事？我是阿北，真的是狗狗，今天讲话就很疯，有吗？然后他之前还在写过一本书哦，没有还没有跟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正主治理在民的性》，然后这本书正主是他们第22代国王，朝鲜王朝的时候，李氏朝鲜的时候，他是第22代国王这样子，然后这个蛮有名的人，然后这個就先把他跳过。但是他写这本书是做什么？他里面提到什么？正主治理在民的信，就是正主是16世纪的人，他怎么可能写信给李在民呢？
對啊、
所以想象而知，就是知道你可以看他说哦，关洛英吗？我说是嘛，要是关洛英吗？然后他写什么？他说哦，就是李在明当初要跟出来选总统的时候，有没有？哦，正主看到都会流下眼泪。哦，你好疯
了，
掉了，
他不就还好？李在明没选上。
对啊，我说我现在哪有人就是这样写一本专门写一本书出来阿谀奉承的
鬼故事、
欸？听起来超可怕的。然后。
等一下，我问一下，这个人后来有当选吗？
有，就是有当选。然后每一次讲出这些惊人的言论之后，有吗？然后就会有相关团体出来抗议。
对，
像那个退西有吗？他那个也是，就是有相关。
李焕立大选改会抗议。
对啊，李焕立是不是大学也有出来说，你总可以这样讲我们这样子？
对啊，
结果他还是选上了。
对啊，他还是选上了。我们很久
挂的有
贵的，我觉得啊摇头哎、欸。
然后还不止这样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人。还蛮有趣的。他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他要买房子，但是他大概是因为他的打房政策之类的吧，然后所以就是让他就没有办法贷款去买房子，所以他干什么呢？他就是谎称他大学生的女儿在开公司，所以他融资，然后就他把这个钱就拿去买房子，然后买了，好了，被爆出来了之后，他就说哦，不然我就卖掉，然后还这个贷款不就好了？
不是啊，你的那个手段就是违法的，
就是违法的啊。然后所以他的那个对那个什么，那国民力量的那个什么国紧急对策委员长，他就出来说啊，有人这样的吗？然后说我酒驾之后，然后就把车卖掉之后，然后我就无罪了吗？然后更不用说，还被人家讲出来说他那个拿好，他拿去卖掉，然后卖掉出来，他提示给房仲的价格还比那个他们过去最高的交易价格还多3亿韩元，
他还要赚钱，
对，他还要赚钱，对，
救命啊！
有没有觉得傻眼？然后这样的人也是当选的，对。当然，我再回来讲那个比较更大的麻烦是李在明哦，李在明这个人也非常非常神奇哦，他曾经还是在批评尹锡悦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尹锡悦就像拿着一根鞭子的继父母这样子。我就觉得傻眼，你为什么要这样丑化继父母？
欧魔啊，
对
对对，
就是说，就是他们就是继父母就是拿着鞭子只会打人，然后没有爱这样子。他说这样讲我就觉得天哪、啊，难道生父生母就不会打小孩吗？
对啊。
对
对，然后他有说什么、啊？他也说他之前去帮一个他的他们同一党的女性候选站台的时候，然后他说他是在那个选区，他走唯一推女性候选人就走他们党，所以他就说我就对男性不是很公平，不好意思啊，就是要选女性，因为女人就是比较会持家。我就觉得是写公司大小。
对啊，真的，
你在讲什么？你要
零分、欸？
我怎么说？你可以有更好的讲法吧？女生就是比较会持家，所以选他。这是什么鬼哦、啊？傻眼！然后不
只是就觉得好像什么台湾的某一个政治人物嘴巴里面讲出来也不奇怪。
对啊，真的真的，
一天到晚就什么柜台小姐的，
对啊对啊，
女性没有化妆很可怕。
对对对，很像很像。然后他之前还有一个比较大。 大的争议哦。他讲什么？他讲说，台海危机跟韩国没有关系。你看到就是你看到就都要对中国说谢谢，对台湾也说谢谢就好。哎，他说就是这样，谢谢谢谢就好，就是你拒绝人家拒绝评论那种方法有吗？谢谢谢谢就好了，就不要多说了，然后我们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了。
他这是一点国际观都没有的在野党。在野党领袖哎、欸，
对，在野党领袖居然是这种，我就觉得
货色
很可怕哎、欸。
对啊，
就还好他当初没有当选那个总统。
对啊，
哦，真的是差一点点呢、欸
啊，
差一点点，这真的是我们这边
这个也是有一点那个，有一点既视感，就是当初2020年选总统的时候。
韩国瑜如果上了之后，
2024其实也是一样啦。
对啊，对啊，对啊，
没有国际观的人当总统还得了？
就很恐怖啊！然后你要他那个什么，怎么讲？他说，台海危机跟朝鲜半岛有没有关系？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像
啊、
现在尹锡悦政府他们就认为说，韩国那边他们要物流嘛，你东西要过、要到送到韩国，有大概40%一定会经过台海啊。
对啊，
而且怎么可能会没有关系？会经既然会经过，一定到时候如果万一台海被封锁之后，就是要打两边要开始打嘛，
對啊、
就怎么货要怎么出去？哦、货进不来。哦，也没有办法赚，对，没办法发大财
了。对啊，
我就觉得，然后那个什么，就是40%物流会经过台海嘛。然后彭博还有一个试算哦、喔，他说台湾到时候如果真的发生两岸危机的时候，有没有？然后当然首当其冲一定是台湾。一定会最惨嘛？
对、啊，
它大概40%的 GDP 就会不见嘛。
对，
然后第二惨的哦、喔，我们本来想说会不会是日本之类的，我们那么唇亡齿寒有没有？
对啊，
我们难兄难弟有吗？然后日本又常常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有吗？
对
对。哇，结果他试算下来，居然第二名是韩国哎、欸，我也觉得是蛮
韩国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对，会比那个。比日本还严重，他说大概会有1/4的 GDP 也是会消失这样，啊，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哦？
对啊，而且他在说一些疯话，就是你看第一名影响第一名是台湾，第二名是韩国，然后这两个国家基本上如果都沦陷的话，就是都毁掉、他们的经济都毁掉的话，那全世界的晶片市场就完蛋了，
真的啊，真的啊，
真的
几乎都就是一半以上是靠这两个国家在生产的、
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高阶晶片哦。就是所以对西方国家对美国对欧洲来说的话、这两个国家是很重要的战略地点、
啊、对啊，所以就是台海危机万一发生的时候他就不就是你看俄乌战争就已经造成全世界这么严重的一些经济冲击了，然后台海战争再下去的话、那个一定是不得了，然后就说那个真的是武汉肺炎啊跟那个俄乌战争是没有办法比拟的，两岸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对啊，然后我就不禁要想回来台湾，因为这个真的太有既视感了，就是你想想看哦，台湾在现在股市很好嘛，很漂亮，那大家在买台积电或者是买相关的这些 AI 科技股的时候，就是大家买得很开心，可是你有想过是什么堆起来的吗？然后像他们在用这些晶片的时候，其实很多西方的，因为台湾毕竟还是代工的国家嘛，那这些晶片都是代工的，那人家买你的晶片虽然技术很好，人家很喜欢买，可是问题是人家有相对的要求，就是比如说像 Google 啊，或者是说像一些那个 Intel 这些很大的公司，他们也都会要求他们的产品是绿能，或者是说是在没有那个劳动迫害的状态之下生产的晶片，这是基本的人权的概念，而且就是你要环保嘛，你不可能就是利用那种很浪费资源、很浪费环境的电，然后来生产的。然后晶片又是很耗电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年我们想要从那个什么燃煤变成烧天然气，需要三阶这种，就是我们能源需要转型，而不是说要靠核能。啊，可能有一些人一定会跟我说，哎、那你看欧洲、看法国，他们不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就是把核电厂弄掉，甚至还要盖新的核电厂。那我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地方的天然环境不一样，他们能够负担的也不行。那台湾是岛，不是像欧洲是大陆，他们会有没人的地方，他们会有比较宽广的地方，就是合适的方式去生产他们的能源。对啊，但是咱就干那一个岛尔，你到处你核能电厂 你还要盖那么多座，然后像核四根本就已经移掉，就是不能再恢复、嗯、然后国民党你还要跟着国民党那边吵那些假议题，说什么我们要恢复核四、嗯、这种今天就是我觉得你就完全很没有国际观，然后没有在看这些一个牵一环牵一环的这种国际局势啊、嗯嗯嗯、就很伤脑筋。然后我相信就是在韩国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因为像他们那种三星的晶片或者是其他的那些高阶晶片厂、嗯、一样也会遇到就是很耗电啊，然后会需要水啊资源啊这种问题啊。那人家西方国家会要求台湾要做能源转型，韩国也一样会被要求要做能源转型啊、嗯、对啊。那你这些如果你失掉这些很重大的订单之后、嗯、你自然就失去这些很重要的关键产业。
嗯，
对啊，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两个地方国家，就是大家当然会觉得内政很重要，可是其实内政跟外交还是脱离不了关系的耶。
哎，所以就是还是
对啊，
讲到最后我就是要检讨选民，我 always 就是在检讨选民
反正你不是政治人物，
我不是政治人物，对，我可以检讨选民，我觉得就是、啊、
我们就选
民
啊，对啊
对啊，我们自己就是选民啊。
嗯，
哎，就是大家真的要把那个就是把事情看清楚吧。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主流媒体他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很耸动的标题啊，或者是用一些可能两分真的，然后掺杂了七八分假的，
嗯，
的一些就是你要说它是假新闻，好像也是啦齁。总之就是会用一些那种危言耸听还是什么的，嗯、就是一些会让你挑起你的情绪之类的，
嗯，
那种报道的方式，然后来让你觉得说啊，执政党就是很烂啊，缺电啊，什么鬼的，缺蛋啊，什么鬼的。可是事实证明是什么？比如说蛋的事情，好，刚刚在那边讲韩国也有冲的事情嘛。
对啊。
可是就是其实本质上不一样，因为就是尹锡悦他不是造谣嘛，他不是刻意造谣，他就是看到了冲，然后那个价钱，他讲出一个不得体的话，不适当的话。
嗯。
但是台湾的那个蛋的事情就完全是刻意造谣呢、嗯。
对啊，所以你就觉得冲价蛋价有比这些台海安全或者是朝鲜半岛安全重要吗？在炒这个东西。
对啊。
就民生当然重要，我们也要吃饭，我们每天都要生活，当然重要。可是就是大家可以再多看一看其他的，或是多想一想吧。
其实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韩国的选举，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可能陆陆续续，我们就是其他国家选完之后，我们也会找一些就是有相关专业的人来聊在地的选举、嗯。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好像很相似的那种既视感的那种状态这样子啊，其实我会有一点忧心，像韩国这样子的发展，
啊、
美国应该也会有点担心吧、
啊，
就是会觉得说啊，自己的队友，然后居然是这个状态，
没问题，
没问题。
然后他大概外交上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
改变
啦、啊，因为那个外交还是总统的职权、啊，
是、
啊、
是是、
啊，但就是可能某些法案的话，就会可能像台湾国会那样。
对、啊，
就是、卡住
延宕这样子，
对啊，卡住，然后什么该过的没过之类的，就很难做这样子。对，他们也是朝小野大、
啊，我们也是，对啊，也是要祝福韩国啦，
是真的，因为其实我周遭也是有很多朋友很爱去那边玩，那个确实也是一个、嗯，或者是直接嫁到韩国的也是都有，嗯、就是那。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可是当地的那个贫富差距真的大到一个我觉得很夸张的地方、嗯、我觉得在韩国生活也是大不易这样、
嗯、
尤其越在都市的地方这样子、
嗯嗯、
那我觉得就是大家聊就是有认识到韩国的一些选举啊，然后也会就是有一些反思啊、嗯、就是说台湾的社会怎么样才可以更好这样子、嗯、然后也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我觉得 一点一点一滴这样子，然后我们去跟别人聊，然后多把就是多找一些人变成自己的队友总是好的。
嗯嗯嗯
嗯，好，今天的结局充满正向。
我不要怪怪的人来当队友。
真的真的，小草就让他去旁边当小草。
真的好。
好OK, 就好、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我们
谢
谢依
林。
对
謝。
然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哦。
拜拜
拜拜
拜拜。